南无阿弥陀佛。这个诸位菩萨，今天是能树菩萨的圣诞，7月24号。好多能树菩萨啊，我们说这个啊，八真自主啊，也就是说啊，大乘八个真派啊，依他啊为这个祖师啊，我们净土尊啊。他这个啊，毗沙婆论里面就讲到啊，净土法门是一行道，也就是说能树菩萨啊，他也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，也就是说这个啊，能树菩萨寿命很长，智慧广大啊，所证悟的境界很深。一般人认为他等得医药啊，或者说啊，他悟道的境界很深啦、所以他寿命很长啊。其实他的秘密意义并不是在那个地方。那释迦牟尼佛他寿命80岁，难道他没有悟道，他不知道医药是吧？所以能树菩萨能变药嘛，就是说任何一位药他鼻子一闻就能够辨别出来啊，对吧？很多的药放在一块，它可以用鼻子一闻就辨出多少种药。至于他能够说长寿，跟他能这个有关，其实也不一定是。至于能树菩萨，我们从因果的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些信息，比例来讲。这个烦恼越重的人寿命就越短了是吧，烦恼越轻的人寿命就越长。就是说你观察生灭的灯系，那说他就寿命很短。比例来讲，你不断地抓外面的灯系生灭相，你非常执着，因为鱼是因鱼是果嘛。那个灯寿命很短，你喜欢它，那你的寿命会跟它一样短啊，那个灯寿命很长，那个寿命长，那说什么灯寿命很长呢？我们的自信寿命是很长的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文殊菩萨，他有一个叫觉知，他的觉知其实就是法性，他是寿命无限的，所以呢。他当时不是一个小秃嘛，是吧？他说我是世间最有名的小秃啊，所以能树菩萨说他人人都是小秃，但是每个人秃的灯也不一样啊，所以有自己呢也会被人家盗。你像小秃能秃乌鸡，他就不知道自己的东西被人家偷走了。在你重视外面的时候，你生贪嗔痴，寻找了生灭之相，你偷了很多东西，可是你的福性被贪嗔痴偷走了。所以家中空空也语，就说你偷了很多东西，可是你的自信被人家盗走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佛菩萨和祖师们呢，他就不会偷无知，是吧？他是照顾他的觉性，觉知那个心，那个东西丢掉了，就等于你一无是处，就像一个人没有灵魂。虽然吐再多的东西，它也会消失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没有自信了，你的心被人家盗走了，被贪嗔痴盗走了。虽然吐再多东西，都会散掉。所以呢，会的人他会抓住自己的觉性，不会的人寻找外面的物质，结果自己家里的东西被人家盗走。所以他就小偷讲的说，这个觉知怎么偷，偷心怎么偷啊，啊他就叫他啊照顾那个觉知，心就会在当下。所以呢，一个人照顾觉知的力量，施出觉知，他一定会跑到外面去，是吧？ 就是比如说吃饭，你要照顾酒汁，吃饭就是幻化的。哎，这个饭好吃，生贪心，哎，酒汁就没有了，知道吗？哇，这个饭好吃，哎，他就照顾不了酒汁，心就被他偷走了，知道吗？你就失出了酒汁，失出了酒汁，心就被人家抓走了。所以我们在生活中要保护酒汁，说啊。外面的得意性就照顾不了，就不能偷东西了啊！你就不能偷屋子。所以小偷啊，那个小偷只能他说我要偷心，要保护这个酒汁，从此以后他就不能偷东西，因为一偷东西他酒汁就丢掉了。哎，他一照顾酒汁，他就偷不了东西，知道吗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，所以那酒汁是什么东西呢？就一个人常常照顾酒汁，他就非常安心。因为觉知这个东西呢，它是不生不灭的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外面的东西是生灭相，这样你正视外面的生灭相的时候，你的觉知的不生不灭就会被人家造走，这个时候你就会短寿，肯定是。所以呢，那个我们这个能说菩萨常常照顾自己的觉知，念佛的时候是不重视生灭相，是重视自己能量的那个觉知，因为那个地方就是心啊。只要把你觉知着，就是吃饭的时候照顾觉知，走路的时候照顾觉知，这些人走路不知道走路，吃饭不知道吃饭，睡觉不知道睡觉，走路不知道，你常常照顾他啊。除了睡觉之外，常常的很照顾他，就是照顾你的觉知。所以呢，再好吃的东西，你那个觉知他不会觉得。他也没有吃到这一些，你觉得哎呀这个菜好吃啊，但是觉知他不知道啊。你觉得很开心，觉知有没有多一点啊？你觉得你吃的很差，但是觉知也不会少一点，因为它是不生不灭的。因为它不生不灭，所以呢啊，白天也好黑夜也好，那个觉知它没有白天，它也没有黑夜，所以觉性呢是没有白天黑夜，他都能知道，这个觉知都能知道，他照顾那个觉知，所以呢黑天不夜他都能知道，他不照顾外面的白天黑夜，他照顾那个觉知，是吧？所以觉知呢，他没有白天没有黑夜，但是他知道黑天，他知道白天黑夜，但是呢他不是，因为他不是他就不生不灭，因为不生不灭那个东西呢它就是永恒，所以永恒那个东西就是长寿，所以这个长寿啊，所以呢导致于呢它远远那么年轻啊，所以呢它远远那么青葱。那我们为什么会变老呢？你肯定是抓住生灭的东西，所以我们要想自己远远保持年轻，你应该抓住你的觉知，抓住你的觉性，那你远远年轻。那你为什么变老了变丑了到最后变死？是有人抓住生灭的东西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这样观察就可以知道了。所以呢就是说你要学会抓住你那个觉知，发现它是不生不灭，那你就会导致你的因果，因为这个因是不生不灭的因呢，那你就有不生不灭的果啊。所以呢导致于你自己呢远远年轻，那到八十岁八百岁都在。所以呢这个就是他的，只要有智慧的人，想长寿就长寿，想短寿就短寿，是自己自由的。所以呢为什么论述智慧呢是第一呢？就因为他能够啊照顾自己的觉性啊觉知。所以我们也可以，如果你有智慧的话，或者说你能够抓得到，你就是有智慧的人，是吧？不是我们有个智慧，只要你能够了解那个觉性的时候，就是有智慧的人，就跟能说菩萨一样啊。那第二个呢，他这个抓住觉知可以得大福，这个大福报，是吧？因为他是不生不灭后是不垢不净呢，他为什么他的功德大福报大，可以亲近过很多过往这些东西跟他们在一起？因为他修这个东西啊，他是不增不减的啊，不垢不净的， 没有垢，就是说觉知是没有垢也没有净的，垢净是外面的假象，但人正是外面的假象，就有垢和净出来，有了垢和净，就诱惑了吃的要命，诱惑了庄严的要命，就是我们随着外面的贪嗔痴走了得，哎，你在这里面走的话，因为垢嘛，净嘛，那垢净嘛，就是说你心也变成垢和净了，所以你往往就是今天变得特别庄严，明天呢又特别污垢，就是你心态一会儿好一会儿坏，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化呢？因为有垢净之心，所以呢获得的果报也是垢净之相，所以等入菩萨呢他是没有垢净，他在任何一个境界里面他都是照顾自己觉知，没有垢根净，所以他的福报大，功德大，知道吗？所以要抓住无垢无净的觉知，所以我们在平时吃饭的时候，好吃的不好吃的不要去分别它，为什么呢？这样你一分别它，你的心就被人家盗走了，你就有垢净的执着，垢净的执着的时候你就跟垢净走了，获得的果报一定是垢净，那就要观察自己呀、啊，知道垢的这个心和知道净的这个心，发现了它没有垢，它也没有净，它沾不了它，它也不需要净的，是吧？所以它不垢不净，所以呢它的福报就大了，是吧？如果它的贪缠抓住它的时候，那你的我们讲就是说啊，这个质量嘛，啊，就是说有质就有量嘛，对吧？我们不是受量，我们叫质量。什么叫？就是说你有质的因，你这个质比较好，你的量就比较好。你强调寿命生灭的相，就是阿弥陀佛念多少遍，寿量多有什么用呢？寿多那个量多是给你带来无尽的烦恼。我们要的是质量啊，质好量就好，所以我们要保证我们每个念头的质量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啊，我们可以观察自己的质，所以我就知道哦，我要重视质量，我不要重视寿量啊，我不是要吃多少饭，我要重视它的质量。所以人这个，所以能说菩萨的了不起，就能够抓住这个觉知的体啊。其实很简单的，其实法云大师也讲的叫做照顾自己的觉知啊，啊，这个四轴道心大师讲的是叫觉敏，就是说照顾自己的觉，觉敏，觉敏是楞严经里面讲明觉觉敏，明觉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明敏的觉，然后这个觉而明，觉敏就是悟道的人呢，他这个他的觉敏呢，觉敏就跟佛性相应了，就抓住佛性了啊，明觉就是每个人都有佛性，但是你迷了，所以四轴讲觉明啊，法云大师讲觉知，能树菩萨也讲觉知，是吧？就是说这个，所以就是说你明了以后的话，不管抓住觉知觉明啊，抓觉知也好，都是跟圣相应，跟佛相应，所以尊生往往是跟着贪嗔痴走了，把你的觉知丢了，你的心被我贪嗔痴给盗走了，所以观察自己，某一天把你心盗走了，你就空灰也语就没有了，你的心被人被贪嗔痴盗走了，你还有物质呢，你再多你建的寺庙再大都没有用，因为里面是空架子的，啊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这个质量很重要，就是觉性。所以呢，这个能说菩萨为什么想生就生，想死就无碍，无碍是因为不增不减，知道吧？他为什么不增不减呢？就比例来讲，白天跟黑夜的话，他明明的觉，然后白天叫增，晚上黑夜叫减，是不是？增跟减是影响不了他的觉知的，因为觉知知道增，知道减，是吧？知增知减的那个知，他没有增减的，知道？因为没有增减，所以增减爱不了他。所以呢，他到临命终时，他说：“你想把我，你想把那锅碗搞死，你就必须要把我搞死，因为我死了，那锅碗就是了。那把我搞死是不可能的。”只有用那个鸡香草才能把它搞死，所以这故意讲啊，他要圣人，只有用这个鸡香草，故意讲给他听，就是说满足他的愿望嘛，他要当国王嘛。 他就请一个人来想法把能术菩萨搞死嘛。但能术菩萨就知道了，就满他的冤枉了，对吧？他就自由自在说啊，这个要用吉祥招把这个能术菩萨怎么样的弄死。所以呢，那个人听到以后呢，本来他就是故意讲给他听的嘛，就准备满他的愿望嘛，是吧？所以他很自在，是吧？很自在，无牵无挂。一个人达到无牵无挂，就是不增不减。如果达到不增不减的话啊，就无牵无挂。能术菩萨为什么无牵无挂？因为他的觉知是没有增减的，所以他没有长没短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一世跟一百世是一样的。为什么觉知是没有？他的无量寿就是一念，一念就是无量寿。所以呢，他已经就是在不增不减的这个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、不增不减的这个体上。所以呢，我们当初觉知就具足了，是吧？所以你常常就是这个东西的时候呢，所以你就没有牵挂了。所以对世间的牵挂啊，都是因为啊，这个抓住得跟失，是吧？众生只要得得失失的，都是在增减上面下功夫。有增减下功夫，你的觉知就没有了，你觉知就被人家盗走了，你一定是住在贪嗔痴里面的。所以呢，能术菩萨值得我们呢啊，他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。所以我对能术菩萨，我是非常崇拜的一个人。所以呢，这能术菩萨、师亲菩萨，这个都非常了不起的。说这一代人都是中国，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底下，那就是能术菩萨了。能术菩萨就是师亲菩萨了。这一点是影响佛教的。他们说第一转法轮、第二转法轮、第三转法轮。那第一转法轮就像阿难尊者、舍利弗、摩揭连、迦叶尊者；第二转法轮就是能术菩萨讲般若空性；三转法轮就是我们讲唯识。啊，四转法轮就是像楞严经，就四转法轮讲如来藏啊，就是说像阿弥陀佛都是如来藏，就念阿弥陀佛都具足如来藏啊，三昧呀，这个圣摩他藏那三摩地啊，都是如来藏的思想。就是说这个四转法轮啊，学三昧都是学如来藏的这个体，也就是说啊，这个了解这个体修行的话啊，你内心里面呢发菩提心的时候，或者说就像那小偷一样啊，偷自己的心，要用觉知常常心罩住，不要被人家盗走了。所以我们生活中每个人呢多的心都被人家盗走了。所以世界的人呢啊，因为心被人家盗走了，所以你心没有东西嘛。所以呢，大家呢啊都变成了这个乌七八糟的烦恼。还有一本书叫《山那边的人》，山那边的人大家听过吗？这本书就是说啊，山这边人、山那边人，就是说山那边人在结婚，然后你抛过去去圣礼啊，去看看。但你看看的目的不是恭喜，我是看他要是好呢，你就嫉妒；他要差呢，你就贬低。比如说我们整身带着一个贬低和嫉妒的心去看人，是吧？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你心被人家造作了。所以呢，你心里面充满了嫉妒和排斥，就是说对别人家，人家好了你就会嫉妒，人家坏了你就会贬他。所以呢，我们带着这样的心啊，嫉恶于仇的，然后呢这个仇富的思想，人家富了啊，你就会仇恨。就是说中国的文化就是这样的。所以前阵子讲，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这个思想呢啊，中国人的思想往往是几千年的传承啊，愚痴啊，愚痴的思想。什么叫愚痴呢？就是说不开发我们的天性，我们被一个框架给套住了，对吧？这个框架子呢变成一个呢，但是你又不是死人，你还是有思想的，因为框架变成你的形式，然后你发挥的思想是怎么贪嗔痴，知道吗？所以过着这样的生活，你自己因为你不能超越它，像孝敬父母啦、坚持师长，其实这不是你发明的， 只是某一个人给你的一个框架，然后我们过着这个框架，你不能超越它，超越它人人都来批判你，知道吗？那你说唯独的有一件事情可以超越，你就在这里面贪嗔痴就可以了。中国人是这样的照顾人的，所以现在中国人是没有思想的，知道吗？非常危险啊！他说这个我们要超越的困难，就是说啊，这个你比方我们现在讲法，我们孝敬父母就是佛的功德。其实呢，我们学佛的人呢，按照孔子的这种教育，变成一个固定的思想。如果我说孝敬父母都是佛的功德，很多人不承认的，知道吗？他会说这是错的，这个孝敬父母这是天道而已，知道吧？他会批判我，知道吧？所以见识师长，你还没有修行怎么行呢？是吧？所以扫地打扫卫生都能成佛。啊，你还没有证悟，你就能扫地就是人天福报。他用这种固定的思维，如果你超越了他这种固定的思维，就说你错，你不能够再发明，知道？所以我一讲这个，就有很多人来批判，为什么呢？你不能够超越这种固定的思维，你只能按照这种固定的套路去，你却不知道你这种固定思维不是你心，知道吗？是你固定的思维，这种固定是别人给你一个框架，然后呢，你自己发挥不了你自己的那个本性的东西。这个本性的东西是一种自然的，知道？所以我们一定要想成佛，要想现在得到法的受用，你必须要超越它，知道？超越它，就是说，有些像我一般讲法都是超越这一种固定的思维，不会按照哪一种模式走，这种模式会害死人的，知道？所以我们到了孔子以后，这种模式进入到就是相当就是梁武汉武帝是吧？后来的这个刘彻啊，你像老子还有无为的思想，还有自由的思想，到刘彻手上就是固定的思维，后来就出现不了大家了。就是说，我们几千年来出现一个什么曾国藩就不算了，他完全是按照套路来的，是吧？只有王阳明还有一点本事，是吧？他可以超越一点。那么说这个曾国藩就是一个儒家的这个孔子思想，对吧？战战兢兢的生活，也就是说你发现陈刘彻后面就没有大家了，中国就没有大家了，完全是按照套路这样的，就是说这个油这个鱼这么大，锅里炒，后来说一代传一代，原来就锅这么大。后来呢，这个到了婆婆媳妇到孙子，甚至一直传，后来那个这几十年来，他又问了，为什么把这锅把这鱼他要粘成三错嘛，锅里煮嘛，他为什么把鱼粘成三错呢？他一代一传他都不知道，问了人，老祖宗的问到呢，有一个名人说那时候锅太小了，就是说锅太小了，必须要粘成三错煮才行，现在不需要了，锅很大，就一条梗鱼就可以了。就是我们把这个套路一直这样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都靠形式生活，都过着一种形式啊，没有自己的一种自由，所以我们复兴老是展现不了，就是说把一个模式给你套着，这个模式非常坚固，并且呢，这种模式过下来呀，你自己一点都不敢超越。你比方杀猪的人他也能成佛，就是我们很难接受，知道吧？就是，也就是说你这个，你像说《法句经》，它就比较超越的；你像这个啊，《楞严三昧经》，它都是一般的二老汉和一般人是很难现实，因为是佛陀讲，他不敢变而已，知道吗？虽然看到经典有些很多超越的东西，因为他过着这种规矩的这种生活。或者规则生活，按照模式走，既然看到这个珍贵的地方，他一瞬间就放去了，知道？因为他过不了这个坎，知道？所以人呢，学瑜伽的人呢，是过不了那个坎，他就会过着这样的生活啊。所以呢，啊，喜欢过着一段啊，这段公式化，所以要让自己超越啊，在听法的时候啊，要放下你自己。啊，心中的道德啊，这个很多规矩啊，这些东西啊，要放下来，要随着所讲的法超越它，知道？ 就是说这个就像能树菩萨一样啊，就是说那说这个昨天晚上讲到这个啊，维摩，也就是我们道心法师啊，啊，祖师呢，啊，就是说《维摩经》里面是这样说的：“世生于佛缘，悉于变灭，就是常光自身，空寂于影，可见不可得，自成以隐尊身，究竟无去所，不等应万物变化无有群。”啊，自己做饭。也就是说啊，就像空中的影子一样啊，自观自己呀，自身的啊，这个身体就像虚空里的影子一样，可见到不可得。大家知道吗？你远远记住一句话，你远远触摸不了虚空，触摸不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到的是你的五蕴，知道吗？你触摸不了，就说你手怎么摸也摸不到虚空。你以为你摸到了这个瓶子是冰的，那是你心中的冰凉。你摸到瓶子，你有触感，这个触也是你的识，并不是真的摸到瓶子。就是不管你的生理和你的世界，你是摸不到的，你只能够啊看到自己的心，就是说你能够摸出你的觉性，就是摸到瓶子，有瓶子，哎，这个瓶子是冰的。你有冰的觉受，就是摸到自己的这个五蕴。一般人就知道，哦，我摸到的是我的心，是吧？一般人就是摸到的是我的这个念头，并摸不到世界。世界你远远摸不到的，因为你在你的这个啊觉知上，所以一般人是照顾自己的觉性，就是说，你看到法界的时候，都是你的觉性，外面是没有物的，没有物的。所以呢要了解，所以呢就为什么讲呢，就是说那个瓶子的自身呢 啊如果你摸到，你真的认为你摸到瓶子的时候，那瓶子应该就是你，那你就变成瓶子了，是吧？所以呢你只能摸到你的念头啊，所以呢我说你念头里面实在是没有污，知道吗？因为你念头怎么可能有个花瓶呢？那只是一个念而已。所以你这个念是什么呢？是空寂于影，这个影子啊，尊生的执着影子为外，知道吗？他认为我觉知有个花瓶，他不知道这是你的这个万年里的一个念影，是吧？这个影是你念出来的，他以为这个念的这个影子是在外面。所以呢就这样的迷了。所以我们学佛的人要知道啊，那个就像你这个念的影子一样，你怎么看到自己的念呢？啊，这是影子，你不可能相信这个花瓶在你的念头里面。所以这念呢，当我敲这个瓶子的时候，我把瓶子打破了，你的念应该也破掉了，是不是？你发现你的念没有破，就证明说你的念啊，这个品啊啊，这不是啊，外面实在是没有境界啊。所以呢可见不可得，就是我可以见到但是不可得。有没有人把念拿出来给你看看呢？是不是？就是我把念头拿过来给你看看，那么说我把画面搬过来给你看，你看到的还是你的念头，你看不到我这边，知道吗？就是我把画面搬给你，你不是看到了吗？其实你们还是没看到，你看到的还是你的念头，知道吧？所以远远是你的念头的影子，你远远看不到我和我搬花瓶呢，都是你的影子。所以这一切影子可见不可得，可见不可得，是吧？所以但是你以为可得，所以你就会生烦恼。因为不可得的人认为可得，那当然会生烦恼了，是不是？自成影尊身，你了解这是影子的时候，你的自就出来了，原来都是自己。你看到这个大雄宝殿的时候，什么？哎，都是自己的念，是吧？都是念。哎，外面没有大殿，也没有人，都是自己的念，是不是？那这个念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的智，啊。所以呢，你了解这智，智是什么？ 就是你的心嘛，能现就万法是心观，具缘微心小智，给大你都是心量。而你心是清净的，所以你的念头也本体是清净的。那什么烦恼呢？你认为它在外面，你要得你要失，因为它在外面，却不知道都是你的念，是吧？所以念它是瞬间瞬间的消失，不可得的，是吧？就说你看灯边这个西边的念就没有了，你看西边灯边的念头就没有了，它是不可得的，知道吗？就是但是你以为说我看到灯边还有西边，我看到西边还有灯边，所以呢你把灯边跟西边的这个成以为是存在的，是你在追寻它，你在追寻它，所以在追，就像那个焰一样，是吧？沙漠里的这个火焰一样啊，艳阳一样，所以呢就像找露水，露啊找水，他以为那个有，所以找找到最后面还是空的，所以呢到最后面自己都渴死了。所以我们追求那个虚妄的东西，到最后面一直追求死，因为追求不可得的东西，所以一直住在妄心里面，把那个妄心当作真实了。所以呢这个因为你找他，知道吧，变化无有从，不等应万物，就是说就近无去所，就是去就是外面的东西，就是就近来讲实在是没有外面的一样东西，你坐在这个地方都是你的念。过去讲我常常讲的就是法界就是你的大念，实在是没有外面的东西，也没有里面的东西，整个世界就是个念，知道吗？整个世界就是念啊，你就要追寻啊，念追寻它，所以呢你就变成生死，它无所无去所啊，究竟无去所，实在是没有一个地方，什么南京啊北京是你给它起的名字，都是你的念，南京北京天津，你这个念里面南京北京以为有南京北京，其实不是，都是你的念啊。那既然是你的念，那你念里面有南京北京吗？当然是没有了，就念嘛，怎么会有北京呢？念吗啊，它是不可得的，所以不动应而应污。那既然念不动，当然所有的污都在那个地方，你看到，你看我一个念不动，念是不动的，但是万物动然瞬现，瞬间显现，就是我现在在六佛塔里面，你发现了多少柱子，多少花瓶佛像，他说应万物，以不动的心而应万物，因为万物就是念嘛，念就是万物嘛，所有的大乘佛就是你的念里面啊，这个万物其实万物都不离开念啊，是不动啊，不动的体啊，所以你不需要一个来去的动体，没有动啊，你就是跟它二元对立了，有二元对立就变成有自有他啊，其实整个念就是你的觉知，照顾它就可以了，所以不需要动了。不到用完物变化无有从，无有从都是你现在，就是说你学佛以后有没有损腾啊？但是呢你念而应万物，万物就是你念，那你不觉得你念，你看看万物都顿时瞬现，顿时消失，看灯边灯边，看南边西边北边，所有都是你的念，是吧？念的是无从无尽，无所障碍，没有任何障碍，所以呢看任何东西都是你的念啊，都是你的念，我这些念啊没有任何障碍，就是说所以呢空中啊就是变化无有从，就是不从无，就无从无尽的啊，不等一万物变化无有从，就是说空中胜六根啊，空中呢就本来就是空，念的空，空中是个六根，有的阳根耳根鼻根，就是有一个身体六根，而六根一空寂，就是你看你六根呢、啊、它没有自体，根有的人养根，养根就是说根呢、啊、是什么，是不是讲根有无量意，无量意生一根嘛，就是色无量色，无量色生一养根，无量声生一耳根啊，无量香它以鼻根，是吧？鼻根只有一个，可以生出无量的色。我问你，你哪种味道闻不到呢？哪种声音看不见呢？是吧？所有的色，佛的色，菩萨的色，所有的色都叫意，就意，就是根之意，叫无量意。无量意在于根， 就是说色有色根，好色坏色啊，这个是种种色，所以呢根有无量根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，每个眼里面有，眼根里面有无量根，就能看黄色不色其实，但是呢都是一个根叫空根，就是说根是空性的，色就是无量色，是一个色，一个色叫空色，是空色无量色，空根有无量根，至于无量色就算无量根，而无量色是一色叫空色，所以根有的空根，所以呢这个有根也好空根也好，这个根是由色而显的，它不是说猛然显现的，知道吧，所以呢你要了解根它不没有自体，色呢也没有自体，就根色本来就是不二的啊，不二的，所以呢就像我们眼睛根看到外面色，因为有里面根有外面色，其实根跟色是不二的，方便说其实它是没有自信的，知道吗，没有自信的，所以空生空中生六根，就像本来是空的然后生这个六根出来，我六根空寂，那六根一空寂，观察了六根没有自信，哦，色，我一个色根就出来了，耳朵听到声音一个根出来了，就是无量的声音，哎，声音呢会去听到无量的声音，眼睛可以看到无量的色，却不知道无量色就是你无量根，无量声音就是无量耳，啊，这个种种种种，是吧？所以根没有自信，色是没有自信，就是空。所以呢，它空中生六根，是吧？而六根是什么呢？六根这上面讲，六根一空寂，空寂是吧？所对六尘景了之，是梦幻。就是说，外面的景看了色声香味触法，无量色、无量声、无量香、无量触、无量法，这一切都是空色声香味触法。那是空上就是幻啊，与梦幻。就是根看到无量色的时候，知道你的这个根是寂灭的，是寂灭的，外面是有幻的啊，有幻的，所以呢，空心对啊，对幻，空对幻啊，幻就是有一个，就是无量的这块啊，于眼见物时，眼中无有物，看到没有？就说你眼睛见到物质的时候，你发现眼里面没有物。因为阳对物的是一体的，它没有日也没有出，知道吗？没有日没有出，所以呢你眼睛看物的时候，眼中无有物，它是没有物质的，知道吗？眼中无有物，有无有物的话，那我眼睛看到黄色的，那我说这个黄色是不是在眼睛里面呢？那对了，把一个微尘放在里面也受不了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呢这个色不可能在里面啊，所以眼中这个于眼见物是眼中无有色，于镜照面相寥寥即分明，就是说就像一个镜子一样，就我们就这样来讲，这根就像镜子一样，是吧？我们的觉性呢自信就像镜子一样，所有的万物映出来，但是你能看的这个呢是因为镜中映现出来的根，根呢又能看到外面的景，但是呢里面的镜子里面的物呢能成就这个根，我这个根呢这个镜子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法性，但是呢里面的物质呢就是万象，镜子的实在没有万象，这个万象是怎么出来呢？是因为这个根，而这根怎么出来呢？是因为外面相，所以我能看到外面这里面这边叫根，根不能说外面的境界在根里面，知道吗？就是当然也不能说镜子的物是真的，知道，所以外面镜子里的物是假的，那你能看的这个根一定也是假的，知道？所以呢，这上面讲就是于就像镜子照面的时候，就看到你这个根的境界，就是说你眼可以看色，那说你的根是没有自信的，是你眼睛看到色的，这个色是什么呢？这是什么？就是说看到色的时候，缘起的根其实你在那边，知道吗？你就是那边吗？又是你先前这一念的眼根，又在这边，只是不在外不在内，就是不在那边，如果在那边，那边一个有出来了，你就变成执着有外可得，也不在这边，但是即外即罪，又是在那边又是在这边，又非外边又非这边，这样的，就是主要是镜子，知道吗？ 有了镜子以后才有内外，我们内外的定力忘记了这个镜子，那镜子撤掉以后根也没有了，色也没有了，所以我了解哦，镜子才是主要的作用，这个镜子就是你的自信，是吧？如果没有这个镜子，根跟污都不能显现出来，知道？所以呢，愿见污是阳中无有污，于镜照面下，了了即分明。空中，空中现，空中呢现形影，镜中是无，就是说，你看到这个镜子里面现出好多的境界。但是呢，镜子里物质是假的，这边根也是假的，而这个镜子就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啊佛性啊，就是佛性。所以我们照顾，就是照顾我们的佛性。了知内外啊，啊内外，它都是啊一个假象。当知人面不来，就是你看到外面的这个啊人面啊不成。不来日镜中，就是说你自己照镜子的时候，你不要以为说是我印进去的，这样呢就变成自知违约了，知道吧？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。你对着眼睛的时候，那是不是这个色是你眼睛里面进去的呢？是吧？你不能这样讲，要这样讲又犯了一个错误，就是我照镜子的时候，那是不是这个面相从那里面到镜子里面去了呢？那从哪个地方日呢？知道？就是说我们一般照镜子这样的想的话是错误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眼睛看到外面的色，这个镜子是没有形状的，我们现在眼睛看到外面，完了就那我说我的眼睛看到外面，那是不是从眼睛里出来一个色呢？镜子是看不见的，知道吗？我们就是物质的时候是不知道镜子存在，知道吗？如果你哪个镜子，就是你有个镜子是污了，你就以为我照镜子明明是我的相貌吗？是吧？我这边哎，我是个比丘，我一照镜子一个和尚头在里面了，不能这样想。他这个镜子是无边无际看不见的，如果你一看到镜子你就是佛了，知道吗？因为这个镜子就是我们的自信，你是看不到的。但是呢，只能说这是一面镜子，知道？了知这一面镜子，所以你看到你眼睛看到外面的时候，你不能说是我跑到那里面去了，知道吧？因为那个境界就是我，那我眼根，我的眼根就是那个境界，它是不二的，它是不二的，不能说外，不能说内，不能说日，不能说不日，它没有日跟不日的这个体，是吧？空中云，就说当知人面不来日镜中，镜之镜亦不往日人面。啊，就是说镜子里面是不住啊，镜子不住，你不能说镜亦不住人面，就是说这个镜子啊，这个镜子不能是说从我观想而日吧，是吧？就是我观想有镜子就有镜子，我不观想镜子就没有镜子，不能这样说我观想出来的，因为它不是随着你的根我显现出来的，因为你的根本来就是来自于幻啊，这个。空不可得，这外面的境界是幻的。他说这个镜子就是真语，它是本有的，本有的这个本有的就是自信的话，那说我们它是不可思议，它是一个理，它是一个理。然后这个理不能这边不是从这边根里面出来的，也不是从里面境界里出来的，就像太阳的光明一样，光明一样。他说这个不能说太阳从光明里面出来吧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你借助光明可以看到太阳，是吧？但是呢，不能说我看到太阳以后，哎，这光里面出现了一个太阳，不能这样讲。所以那个镜子呢，可能不是从你人面里面出来的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镜不宜从人面，不是从面上出来啊、于此委屈，就是说就是说我们的思维比较细腻嘛，至今。知道镜子于面，从本一来不出一不日，就知道这个镜子啊，于这里面呢、啊，没有一个我进去，也没有外面一个出来，是吧？不来也不去啊，没有来去，没有出日啊。于是于来之意，于来无所来，亦无所出，就是说你现在看到这个世界，看到这个世界，那就是镜子里面的内和外。是不是镜子外镜子我们看不到， 禁制肯定不是从你这边出来，也不是从那边出来，禁制它是一个理。那说我们一般人认为眼睛对外面射，就是啊，我们平时不是被这样讲吗？看到别人家打架的时候，是你心里这个念跟着打，是不是？那念跟着打，其实呢，那就是你的心。诸法缘生嘛，就是我的意念是按照唯识的决定来讲，就是我的念根是诸法缘生，就是六根，我们第六意识，第六意根。这个意根怎么出来的？是前五识的缘起。没有前五识的缘起，六根是不会显现出来。没有六根，就没有六识；没有六识，就没有分别识了。没有分别识，没有执着识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我们六识跟分别识虽然是妄想，但是呢，没有六根，就像木头，它不会生出识出来，是吧？木头雕一个人，它没有六识啊，它只有这个前五识啊。前五识就是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，啊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但是没有意。就是说，这木头有眼睛，它看不见；有耳朵，它听不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没有意，对吧？因为意要六根跟六尘的缘起，它这六根没有缘起，知道吧？没有缘起，他眼睛就不能看，所以一根就不能建立。一根不能建立了，六识也怎么建立呢？没有六识就没有法界了，没有七识就没有烦恼了，是不是？就没有什么我要觉悟啊，我要求解脱都不存在了。那我今天要求解脱啊，我们烦恼啊，我们痛苦快乐啊，啊，求解脱要成佛要行菩萨道，都是乃至于觉跟迷之间的事情。那觉迷呢，就是六识转，六识跟七识通过啊，这个讲法以后啊，把它转为妙观察智啊，啊，平等性智啊，这种类的这些名词，啊，这是说他有一轮悟到道以后获得了一轮智，你看这是偏一些智、道准智啊，这个尊重啊境界。所以呢，六根啊，空寂对六尘啊，阳中为啊，寥寥即复明，空中现形影。景中亦无镜子啊，镜中啊亦无镜子的，实在是没有无啊，空中啊，当知人面啊，也不是镜中啊，所以就是说我也不到镜子里面去，就是没有一个我日镜子里面去，但是也镜子里也没有个物质来去啊，所以都是幻跟空，根紧紧记住，永远不会有出日的。根本来就是不可得的，那我坐在这里，你看是这个根是空的，知道吧？就像水里月亮它是空的，这根是空的，但是呢物呢也是假的，但是众生执着了，所以根跟尘对立了，这个对立就是妄想，就是妄想就是虚妄的想法，就是妄想有时就变成实，进入不来不出，不来不去，是吧？就是于是很细的分判，眼中你的眼中与镜中本来常困寂，现在就是你的眼中的根，就是独立有个耳鼻不要猜，我不要想，因为眼耳鼻是都是一样的，只讲一个眼就可以了。那眼根呢是空寂的啊。他说镜中万物是如幻的啊，如幻了。我镜子是一个理，它是一个道理的理，所以呢眼睛是空寂，外面是如幻的，自己观察一下，它是不出不入啊，没有出入。一般人呢把六根变成人呢叫无晕啊，无晕是因为这个肉体叫坚固的执着了，如果你不执着你就变成一个觉性了，知道吗？念佛念了就剩下一个觉性，觉性是没有肉体的。那我们平时吃饭的时候你观察觉知就可以了，观察觉知，觉知有肉体吗？它是没有的。它有黑暗吗？它有白天吗？它能知道白天，知道黑暗，知道有一个身体，但是觉知自身是没有肉体的啊。所以呢这个觉知就是跟佛性相应，就是我们观把这个觉知要找出来，是吧？所以觉知了知只是啊，了知这个根是不存在的，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出生过，是诸法缘起的一个假象。所以呢诸法与幻，所以你根也就是不可得。所以呢这个呢净照 眼罩瞳，就镜子照到镜子里面的一个眼睛照一瞳啊，是故降为就是这样，就像眼耳鼻舌身意都是这样的，其意亦复然，就是说不只是眼对于尘是这样的，无内亦无外，无出亦无日，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样的，耳也是这样的，鼻也是这样的，舌身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意都是这样的，亦复然，自眼不耐空，凡所有见色悉知是他色，而闻到声音知道是他声，鼻子闻到味道香是他香，就是说嘴巴吃的味道知道知是他味啊，意对于法是知他，身触时知道是他触，于是观察，对吧？是为是为什么？观空寂啊，见色知是不受，知是不受，就是没有受啊，不受色，色就是空，没有受的忍啊，没有受的紧啊，就无受，就是眼睛看到色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个眼睛是空的，没有能受之人的，是吧？你眼睛看到色，发现这根是缘起，诸法缘起的，怎么受呢？受不了，是吧？因为它就是单一的，就是受智不受手啊，是不是？空智不受空啊，就是虚空它不会受虚空啊，是不是？因为它单一，哎，眼睛是根是空的，不能受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色没有根受啊，没有根受就不受啊，无受就无想形式，就一样的道理。没有根了嘛，是吧？根它就是进了空，所以你要观察这个觉知，就是我们平时观察吃饭穿衣睡觉的那个觉知啊，就是啊，但是要知道我在吃饭咸的酸苦辣，但我知道，你要观察什么对呢？酸，我能知之酸；苦，我能知之苦。就是说，我能知道苦的那个东西啊，它没有苦，因为它没有肉体，没有肠斗心肺，所以那根更沉呢，它就不起作用了，知道吧？所以能够照顾它。所以在生活中的苦，哎，我反观一照，反观一照，哎，我知道自己苦的那个东西它不苦啊。所以人坐禅的人就很厉害啊。他说就痛啊，就痛，还观察，我知道痛的那个东西会痛吗？发现了不痛，哎，根尘就脱落了。为什么呢？我知道自己痛的那个东西它不痛，知道？因为它没有肉体，知道吗？因为它没有肉体，就当这个痛一定知道，不能说不知道，不知道就睡着了，就是无知了，知道？要知道明明白白的，能够超越它。那个就是镜子，知道？就是说能知道他痛，但是呢能知的那个东西呢他不痛，能够观察到能知的那个东西，知道吗？能知的那个就是觉性啊，叫觉知，佛性也可以说叫佛性。那就叫你就发现了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就是色，就是说你发现根不可得的时候，色就是空，坤色，坤色它是不二的，是吧？是吧？你看空即无相，就是说色就是空，坤即色，空即无相，无相无作即无作，因为空嘛无相嘛，就是没有对立，就是说你看外面相没有根跟它对立，它就无作，无作啊，就没有相了。你能够人知，或者说一般我们呢用根跟尘啊对立说它有相，如果没有我了它是相啊，它就是幻相，是吧？那说你可以观察你的觉知它是无相，无相即无着，就是说你天天知道自己在吃饭，可是呢人知的那个觉它不吃饭，但是你天天在吃吃饭，就是吧？你观察那个人知的那个人知道吃饭的东西，他并不吃，他也没有相貌， 还有没有做，就这样。这个呢就是将到最后面就是无事啊，后面会讲的。无相此事解脱门，学者得解脱，具根立于世。就是你这样的观察就跟解脱门是相应的，学者得解脱。如果你要是这样的观察学习，你就跟解脱相应，就是这个就是解脱之门啊。要找到讲重复就说啊，常念六根空寂而无闻见，就是闻见只是个名，就是闻性里面生闻，就是我叫闻性里面生闻，但是闻是没有字体的，知道吗？就是我眼睛看到色，你不能说我有一个独立的看存在，独立的见存在，独立的见存在就变成见，知道吧？见不可得为性，就是你可以观察到见不可得，就是就或者说啊，闻见见的为牙，闻者为耳，是吧？你这个叫反问的，说见跟闻没有字体，没有字体，没有字体就是闻见也不可得，是吧？如果用闻见可得，就是得离我见就出来了。有见闻就是我有见，我有闻，我有见，我有知，就是我，就是我，我有见，我有闻。你们发现了，我眼睛看到的时候，那个根不可得，空掉了，空掉了呢，这个见是不可得的，不可得就是说没有闻见的这个名，名相啊，不能说独立的有个闻跟见的名相。一般人认为说我看到了叫见，哎，我闻到了叫闻，其实闻字体，你就看别人家打人骂人，然后呢，哎，我看到他打人骂人。那说你看到他骂人的那个见是诸法远生，外面是幻体，因为有根尘对立，有个我见到了，所以就变成我见我闻。有了我见我闻的这个得离我存在，有一个呢所见的法啊，某一个人在打架，有法存在，所以两个一对立，那就是反复彻底的反复啊。所以你要看到啊，你这个见啊，这个镜子里面那个境界产生这个。啊，有一个无这个根啊，这根，所以这个根是缘起，是不可得的。那你要闻见不可得，你照顾这个不可得的这个假象，这个叫做觉知。这个觉知就是说能知道它是个假的东西啊，能知道它假，知道它这个不可得，这个东西呢，能知道的这个人啊，叫做觉性。啊，一教经里面说是事实尊严啊，寂然无声，就是说不管是白天这个晚上，你都呢非常寂，就是寂灭的寂啊，寂灭寂，这个过去家这个人获得大圆寂了。什么叫圆寂呢？就是不生不灭的意思，知道？你发现呢，昼夜露时你不生不灭，你观察一下什么东西不生不灭，是吧？就是你的觉性，你的觉性不是闻变。那说闻到了闻不到，有闻到或闻不到，它就有生有灭。可能一眼睛看到了看不到，因为我得了的我闻，因为我闻对方有的时候我闻就成立了，对方灭的时候我的闻就出来了，就是电风扇在吹的时候，哎，我就知道了，哎，灭的时候，哎，它就没有了。那说这个认为自己独立存在，它是生灭相，因为你知道外面的生灭，你就有个生灭的我见，对吧？所以你生灭，哎，你能够反闻的时候，了解它消失，它一消失，因为它没有自信，不幻泯了，就是说我看到了，但是我知道我看到的那个，我知道我自己看到的那个东西，闻跟见，它是生灭。什么叫生灭呢？就没有自信，不能说我看不到，看不到就变成虚假了。为什么明明看到，怎么说看不到呢？但是呢，你知道能看的景和所看的能看的根和所看的景，他认为有生灭，他是没有自信的，知道吗？因为没有自信就是空，就是说你能够觉知这个见跟闻，它是因为外面的反应出来的，所以呢，它的自体是不存在的，是吧？所以不出不入，就是你有个出入，就变成这个。啊，生灭见，所以既然就是不生不灭的人，啊，无生，没有，就是说， 我们要了解，就是说 无身体啊，无身就是没有声音，就不会喧哗，就是外面再喧哗，你发现你有一个不喧哗的东西，知道吗？就是说我看到好多人在念经，但是我知道念经的那个东西，跟你讲呢，因为我看到人家，我听到人家好多人在念经，耳朵看到好多人念经都不是很喧哗嘛，是吧？那是喧哗，但是我能知道这个根根成的喧哗的这个人叫觉知，知道？那这喧哗的生灭相，生灭相如幻如空，知道？就是说，因为喧哗才产生这个根，而这个根呢，正好是喧哗，它是八的，所以呢，根则是不可得，即是空。而相呢，喧哗是于幻，就是说于幻与空，但是能知道于幻与空的那个觉性叫觉知，它是不喧哗的，知道不喧哗的，知道。所以呢，你常在杀猪场发现了自己是解脱的，知道。你在妓院里面站着很喧哗吗？可是呢，能知道那里妓院的那个东西呢？能知道妓院那个东西呢？你照顾他，发现了他不在妓院里面。他在哪里？在极乐世界，在涅槃道，在大涅槃去，知道吧？所以你在菜市场一打坐，他打坐，你就观察这个人就可以了，你就观察我的觉知就可以了。后来就说啊，杀猪杀，人来人亡，都是你根尘于净于幻，就是寂灭的心、寂灭的根和于幻的相。那你到哪个地方，所有的相都是喧哗的相，都是于幻。他说根亦不可得，所以站在坐在这地方，哎，你发现啊，觉知呢没有肉体，身体根和外面的相，它是一不是二，是吧？空是空寂的，根是空寂的，相是于幻的。他说你能知能觉，就是说你那个觉知觉性那个呢，它不脸不张，就是我们讲，就是说人在虚空里面进行呢。不沾一滴雨，知道吗？不沾一点尘，这个叫做距物离而不物远，知道？就是说你的这个能知的那个东西，不管吃饭睡意睡觉啊，寒暑苦难你都知道，但是呢他不沾他，但是知道他，知道吗？就是说哎，看到这个雨人啊男人啊站在我面前，哎，我回光返照，我能知道我照顾他，我能知道男子，能知道女的，那个人，那个人他能够是男的是女的吗？是吧？所以他不是。所以呢，在男女之中，杀猪场，在妓院里面，在生活任何一个地方，你照顾那个觉知就可以了，这个。所以呢，这样的觉知，所以呢，虽然在这个红尘之中，可是他常常不受污染。就是我们要照顾这个东西，知道吧？就是我们拿一生中来照顾这个东西。所以呢，这个说如来说法以空寂为本，就是以觉知为本。你吃饭吹一觉三顿过堂，既然很喧哗，但是呢以觉知为本。如果本事出了，就像你先被人家盗走了，你就一点一相了，就是贪嗔痴就出来了，因为它是生灭的。你有根相对立就是无明，然后取舍就是分别，有取舍呢就是烦恼，有分别呢就是法界。所以常念六根，就是说你的觉知啊，常念六根空寂，昼夜入时啊，不管是白天晚上中夜啊，除了你睡觉睡着了，昼夜入时常常啊所见闻见识身外事，就是说你根据你的眼根的见闻和外面的色相都是身外之事，都是空寂的，都是如幻的身外事，就是身中藏空寂，身中藏空寂，就是守意不移，就是你守着这个心不要移动它，不要移动它，就是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。他说根在念佛，就是口，我们色也有根嘛，色根嘛，这个阿弥陀佛叫做相嘛，所以此相常什么空幻，然后此根呢常空寂，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的念呢是什么呢？是因为佛号，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。我问你，没有阿弥陀佛怎么念？没有阿弥陀佛念怎么念？念不出来，你看阿弥陀佛你就念出来， 我问你，你这个念是在阿弥陀佛还是独立存在的呢？要独立存在的，就是你不念阿弥陀佛啊，怎么念呢？这样子，嗯，不念觉得念功德相也可以啊，是吧？你有个功德相的这个相啊和名呢、啊，你才能念呢、啊。这个念不是独立存在，它是寂灭的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有了这个相，哎，你就能念出来。所以这个能念的人，我们认为是叫能念或所念。其实能念是空寂，实在是不现行的，一点都没有。所以呢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此符号，此符号是为什么空幻，是吧？那说能念，能念的个什么叫做空寂？就说你的觉知是什么？不生不灭，就是佛性。谁人要照顾他，所以念阿弥陀佛，阿弥常空幻，常空寂，是吧？你能知能觉的那个，知道我自己在念佛，就是你到最后没发现你自己念阿弥陀，不是我在念佛，是自然念佛，知道吧？就是说阿弥陀佛，你发现你的身体呀、啊，这个世界，哎，能知道身体，能知道念佛，能知道声音，都能够觉性明明了，就念的时候也知道，不念的时候也知道，哎，念也知道，不念也知道，发现你那个觉知啊，它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不生不灭就是大智慧。不垢不净就是大福报，不增不减就是大无碍，是吧？叫无碍解脱，功德具足啊，智慧无量等等。所以呢，我们的念佛也好，打坐也好，身心也好，都要守住这个觉知，守住觉知，知道吧？这个觉知就是念再多的经典，这个觉知它是无念的。他说无念了，知道？人是用口念而已，知道？或者说根念相，它是一不是二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要了解，这个我们众生反复呢，老是把根在这里啊，一个我在能念的这本书，是吧？啊，我念华严经，我在念华严经，没有华严经呢，那就我念楞严经，那没有楞严经呢，那我念什么虚浮传，是吧？但是没有修复段是什么呢？啊，我念大殿，我念房子都没有呢，念就不能生出来。所以这个念不是独立存在的，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。所以呢，这个世界是绝对的，不是相对的。但是呢，我们呢，都在相对。相对是什么呢？相对就是实，就是万想，就是万想。什么叫万想？就是不可得，自己虚妄升起一个念头，就是说自己空中之花，把眼睛打一下，空中之花，这个花本来是没有的，非要说它有，这个叫妄心。妄心是不可得，不能说为什么有妄想呢？妄想就是没有的东西，知道叫妄想。如果妄想，他说如果妄想还有来处，那就不叫妄想了。妄想没有来处的，本来就没有。阿弥陀佛。